先生们，我们想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1月4日星期五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Sirs,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104。那成为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那自上次我们在查汤鲁家举行聚会以来，我就盼望着能有时间回到田纳西州。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怀着极大的期待，那盼望着再回到你们这群人当中。那神就给了我们这份的荣幸，我们将今晚能来到这里围绕着神的道有一段简短的交通，视为极大的荣幸。那我们来是想成为你们的祝福，我们知道你们能祝福我们。那我们祈求我们的父神借着这一切在聚会中得荣耀，因为那是我们来的目的，我们没有别的意图，那有的只是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要看到罪人得救，被盗的人回到神那里，看到人们的疾病和病患能够得着医治。那所有这些的特权都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的替代受苦和伟大赎罪祭中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来与你们交通，那分享这些的祝福。那在我左边坐着的是比我更有能力的讲员，那我不算是个讲员，但我确实愿意与其他弟兄们分享神赐给我的祝福。我要相信我看到了一位坐在那头的弟兄我试过他让我给他打电话或者说要我给他回电话。那我试过了，可我想找到那张小纸条，我弄丢了你的电话号码。我告诉那位女士，我能想起的全部数字是88888，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那所以那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丢了那张小纸条，我打算一找到摩尔弟兄就给他回电话。那我认为摩尔弟兄今天没来也许他今晚会在。杰克摩尔弟兄是其中的一位经理。那还有今天我有幸见到了这城里的一些的官员，如果这城的所有官员都像我见到的那些官员，那么你们在这里委员会以及从政的人就都是一群很好的人。今天我有幸见到了这所学校的主任，一位很好的绅士。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地方测试音响，能来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荣幸。我相信明天早上有个传道人的早餐会，那所以我们若主愿意，我想这是给传道人的。通常基督徒商人、全福音商人，那我想他们在这里没有分部，那即使有我也不知道，我想这是给传道人的聚会。那所以我想明天早上我要为他们来传讲，我会分享我们在世界各地服侍主耶稣的一些的经历，我相信那会是一个更好的帮助，因为传道人是明白的，那他们自己就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可以围绕着主所行的事来分享和交通。那然后我估计星期天我要在这城里的一个教会讲道，星期天晚上是结束聚会，星期六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又是为病人的祷告。我们祈求并且相信你们会多多的为我们祷告的。我们不是代表某个宗派教会来造访你们的，我们来不是代表我们自己中间的某位医治者，我们只是来交通的。我们不是来划分宗派的，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要拆毁，而是要把撕裂的部分给它焊接起来。那所以我们并不代表任何的教会，我们爱他们所有人。那我知道这里有神的教会的两大总部，那在国际上很知名，我见过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弟兄们，他们来自这些优秀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那它使你们的城市成为了今天的样子，有这些很好的大教会和他们的，那为你们所教导和争辩了这么久的事做一点点的帮助，那并不是要传讲新的信心，而是为已经传讲过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愿主祝福你们。 那每次我都在头一个晚上做个小小的介绍，我不会讲很长时间，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我想解释一下，那使得更容易被理解。那我想录音机会把它录下来。那在为病人祷告时，我们并不说我们可以医治任何人。那以我看圣经的方式，我很难相信那是符合圣经的。我认为神的医治，那操练神的医治，不是一种试图医治某人的操练，而是要代表耶稣在哥哥他所白白赐给我们所有人的祝福。那耶稣在那里，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所以神的医治是过去式。那我听见人们说他们遇见了自称是神医的人，那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个。那即使有这样的事，或者宣称有这样的事，那我也会有点怀疑这人所说的，因为神的医治是已经成就了的事情，是一件完成的工作，是哥哥他的产物，这是耶稣受死时赐给你特权的产物，那你要借着自己对他的信心来接受。那许多的事，那让我们意识到在这群混杂的会众中，各种各样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候神的医治被歪曲了，那福音在各方面也都被歪曲了，每一样真实的东西都被扭曲被歪曲了。我们可以在生命的道德以及各种的事情上发现这种情况，那所以你必须有个取舍，有个平衡，那你必须有白昼，那或者说必须有黑夜才知道如何欣赏白昼，你必须那有雨才能够享受阳光，你必须有低谷才能够享受高山。那罪是被歪曲了的义，那所以如果你未曾有过罪，就永远不会知道如何享受义。那如果我们从未是罪人，就永远不知道救恩的喜乐。因此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时，地上所有的大家庭都聚集在地上，那唱着救赎的故事，借着恩典得救，我相信那天使们会低着头站着，那不知道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低头站在地球的周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救赎。我们知道曾经失丧又被寻回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感谢救恩，因为我们曾失去了救恩。那所以必须有坏才能使你欣赏好。那我想神的医治和福音也是这样的，那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有反面的才能欣赏真实的东西，那是我所相信的。那所以我全心相信神必让我们聚在一起，忘记彼此的分歧，而直面圣经。那我相信每个教导都必须来自圣经。我知道神可以做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事情，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因为他是神。但我总是有点担心，如果我们不持守圣经，就会偏向某种华丽的东西，那或进入某种的幻觉。但如果他在圣经里，那我就相信他是真理，因为神这么说了，我们都要照着主此说。那我注意到许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那确实照那样发生过。那我们在一些华丽或不寻常的小事上建造，那接着我们就跟着他偏离了。但只要你在圣经中是正确的，你就会得到主如此说。那神必尊重他自己的道，我的话会落空，你的话会落空，那没有人的话是，那没有人比他的话更好。那如果你不，如果我不能接受你的话，那我就无法相信你，就是这样。那这是我相信神的方式，这本圣经是的绝无错谬的道。如果他通过圣灵的默示写下了这本圣经，它是由若干时代的若干的人写成的，那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相矛盾，它是默示的。那今晚我可以在这里读一个主题，若神愿意，那我会读一会儿， 历史历代几千年来，人们都读过同样的主题，那每个时代都是一样大的启示。那我可以给你写封信说，亲爱的某某弟兄，很高兴认识你，我愿意表达我对你的感觉，那会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那你会很感激的，你是这封信唯一能帮助到的人。那过不久这事就过去了，他就对你毫无意义了，因为这信被读过了。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每个字儿都是永恒的，一旦神说了什么话，他无法再收回来，他必须持守。那这道永永远远不会失败，就像一个圆圈，你永远无法在圆圈中找到一个角，那它永远是真理。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是什么？道是一个表达出来那或彰显出来的思想。那么神在做任何事之前，他就想好了，他在头脑中做好了计划，那借着道表达出来，他绝不能再收回来。那这必须是永远那样的，它不能够失败，那不能改变，因为神是无限的，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是无限的。那如果它是是无限的，那如果它不是，它就不会是神。如果它从起初就是无限的，那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它从起初就知道末了，它知道每只跳蚤、每只苍蝇、每只蚊子、每个人。那凡发生的在有世界之前，他就完全知道会是怎么样的，那他是无限的。所以那既然这样，他就可以预知，那或者说预定他仇敌的愤怒，甚至都是为了要赞美他。他不愿任何人灭亡，但他借着预知知道谁会灭亡。所以那要听从神的道。那圣经说，那讲到神，那听见圣经说，基督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先就被杀了。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吗？那现在听，那如果他在创世以先被杀，他怎么能在世界存在的四千年后才被杀呢？当神说话时，那就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当神在创世以先说出了道，看到了那他要做的事，当神说话时，在天上神的眼中，基督就真的已经被杀了，看到了吗？那四千年后，这个被彰显了出来，这道是多么的绝无错谬，神说出了它，那我们有限的小头脑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它是无限的。但当他说出任何话时，就必成就。虽然迟延，虽然拖长，但在神所吩咐的时间到了时，他就必须要应验，因为神说出来了。那基督徒们，这也许能鼓励你们一点。那诗人过去常唱这首歌，我们在浸信会教会唱过很多次。今晚有个新名字记在荣耀里，那你知道的。那某人写道，今晚我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那诗人这样说是可以的，但他曾引许多人归向的记录，但那是多么的错的。圣经说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先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什么时候？当羔羊被杀的时候，每个要被拯救的人都因着创世以先被杀的羔羊而与他联系在了一起。我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发现的唯一的事就是恐惧，他们害怕，他后退，那不明白自己的特权。我们活得离神所赐给我们的特权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将来会是，你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是现在。那我们试图把它放到千禧年的某处，但现在你们是。那天我在想，当主耶稣那一个人与我交谈，他说，布兰弟兄，那我不愿意反对你，因为我很喜欢你。他说，但你想把神的医治和医治的大能放进今天的教会里，但你其实并不在。 我说，但弟兄，那只是依照了人的想法以及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我说，也许我们该这么做。我要在圣经中指给你看，神赐给教会能力，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赶出魔鬼。我能从圣经里指给你看神在哪里赐下的能力。那现在你在圣经里边指给我看，他什么时候从教会里把这个收回去了？行，他不在那里，他赐下了这个。那一旦他赐下了，就不能够再收回去了。他是神。那如果他愿意，那人说，那些坐在轮椅上受苦的人是多么的荣幸，那显明了神的慈爱等等，他们在痛苦里。我说，如果神喜悦人们生病，那么当基督医治了病人时，他就去打败了自己的初衷，因为每次他接触到病人，病人就得了医治，他医治了病人。如果让人受苦是神的旨意，那么当基督来医治人的时候，他就是废掉了自己的旨意。哦，我的天哪，你这是什么福音呢？瞧，神不会履行的，你都不会那样履行职分，我也不会那样履行我的职分，你也不会那样履行你的，那神又怎么能这样履行他的呢？瞧，神行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拯救，成就良善，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喜悦把祝福赐给百姓。那失败的是我们，不是因为能力不在教会里，不是因为能力不在五旬节教会、为了公会教会里，你们进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不管你是什么，你们已经有了能力，但你们没有得着信心去运行那个能力。那看看马太福音十章中的这些的门徒，耶稣赐给他们能力去医治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那我们发现，大约十天后，他们就惨败了。那这里来了一个患癫痫的人，他们无法把那魔鬼赶出去。耶稣对他们说，哦，这不信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就医治了这男孩。当他医治了这男孩时，发生了什么事呢？门徒们走过来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耶稣并没有说，我已经从你们身上收回了能力，那我只是让你们为执行那一次的任务而拥有它。他从没有那么说，他说那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是的，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不信你们所拥有的能力。那只要我们从道中能够直接得到的，让人们看到，那就会自动的运行了。那只要人们明白的是什么，那注意，那这同一篇的门徒，那人会是多么的渺小，那成年人会是多么的天真。那在我们的组织里，在我们的宗派中，那在我们的组织的关系中，我们的信条中，我们给他们画上了句号，我们应该用逗号来结束。那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所有神让我们知道的。但如果我们有句号的结束，那就结束了，就是这样。我们不在乎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就是，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当我们那么做时，我们就犯了错误。那注意，几天后，同一批的门徒遇见了一个赶鬼的，那他把工作做成了，那所以，那他们就很嫉妒，那所以他们下去说，那你要么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要么就别再那么做了。那这人让他们知道，他并不需要加入他们的宗派，那加入他们的队伍。那他去到那里听耶稣说，凡愿意的，于是他就接受了。那继续前行，那把工作做成了。那这些门徒们说，我们不允许你这么做，换句话说，我们要联合抵制你，如果你不照做了，我们会。那他们回去告诉了耶稣这事儿，耶稣说，你们不要那么做。他说，因为没有人能奉我的名行神迹，还能轻易毁谤我的名声的，因为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所以就是这样，你明白的是什么了吗？那些门徒们小小的嫉妒是那时在人里面的，他今天仍然在人里面。没错，因为那人把工作做成了。那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人把工作做好了，却不属于我们的队伍，于是我们就想要破坏那个。但他是同样的成分，那如果他在与耶稣同行的那十二人的教会里，一定也会在其他所有的教会中的。没错，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我们祷告，让你们与我们一同围绕神的道来交通。让我们来祷告一下。我们圣洁的天父，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那你把他带到地上，使他成为你希望人们所成为的榜样。我们看到他挂在十字架上受苦，为我们正在感激和享受的事情开了路。我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为此而感，但到那天当幔子揭开时，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到他躺在坟墓里，苍白寂静无声，被高抹过， 罗马人的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手上是钉痕，嘲笑着的口水吐在他的胡子上。那接着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彰显了，因为我们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站在坟墓前满有平安，手里拿着希望的火炬，大能的火炬。我们看到他从地上渐渐上升，赐下使命让人往普天下去，去全世界向每个受造的传福音。如今世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听到过福音，往普天下去，去每个受造物那里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说必有这些的迹象。今晚我们非常感谢神，跟一群相信这是神绝无错谬的话语的人交往，而这普世的大使命是我们主最后的命令。只要你激励我们，我们就会全心带着敬畏行事。今晚当我们进入与你的话语以及与这些弟兄们的三天的交通中时，请帮助我们。我们祈求你把仇敌赶出这营地，除去一切的疑惑，愿以往的怨恨等等都被埋葬被除掉，愿老师的复兴临到这可爱的城市，成为纪念物站立在全世界的面前。愿一个能破碎拆毁老式的复兴领导，融化人的心，把众教会和人们团结在一起，直到主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面前被高举。主啊，求你应允，当田纳西州的这些山上开始老式的复兴席卷全国的时候，将会是何等奇妙的地方。主啊，求你应允，给我们启示，高抹传讲的嘴唇，解开这道，把它赐给有需要的生命，愿它落在正确的好土地里。愿喜乐的得着的，愿得着这的人把所有属世的东西，所属魔鬼的财产都卖掉，来买这颗重价的大珍珠，用它来滋养他们的心，为主耶稣而活。愿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收获福音的儿女、孙儿女和曾孙儿女。主要医治病人，怜悯那些无法得着怜悯的人。医生们，你的仆人们已经放弃了他们中许多的人，说他们必要死了。主要你若不帮助他们，他们就必死。愿你以某种的方式说话或做事，使他们相信你的儿子主耶稣，并且得医治。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求，阿们。那向西爱图和记下我们所引用的不同经文的人来打开这道。那我知道我们不能让这个礼堂开得太久，这是一间学校的礼堂。那么感谢那这个学校的礼代，那愿神丰富的祝福他们。现在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12章，从20节来呀、开始读几节的经文。那其实我的话没有效果，但这些话会有效的，因为这是神的道，他的道永不失败。因此即使我们来到这里得到的只是读神的道，那也会是个祝福。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这道。那这是在许多人参加过宴席之后，因为拉斯路从死里复活了，那这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那人们上来要见拉斯路，那他们也要来见耶稣。我相信这也是这里每个人心中的愿望。那就像那些过来的希腊人，他们听说了主耶稣的名声，那就想见他。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做同样的声明， 那说想要见耶稣，那如果你想要见耶稣，我想看到你们举起手来，那么所有人都想见他，我想要见他，你想要见他，那基督徒世界的渴望就是想要看见他。当耶稣来的时候，那是出自犹太教会的正统世界的愿望，他们想要见弥赛亚，但当他彰显时，他们却并不相信他。那我想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岂不正是这样吗？我们渴望见到耶稣，但当他显现时，我们却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东西，把他拒绝了。有一天晚上，门徒在船上，他们一切得救的指望都没了，小船灌满了水，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看见了耶稣走在水面上，却怕他。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帮助必须是来自耶稣，但当耶稣显现时，他们却怕他。那我几乎可以肯定，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当他把自己呈现给人时，人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他们害怕。我要你们注意，他们以为他是个灵，那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所称的是幽灵之类的东西，鬼。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真正的耶稣。当耶稣来向教会显明的自己时，他的事工是超自然的。他说，我若不行差我来的父所行的事，就不要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但如果我不行这些事儿，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够证实写到我的经文，你们就不要相信我，因为这经文必须为我做见证。那今晚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次要一点的答案，那所有的经文都有复合的含义，特别是语言有复合的意思，那或复合的答案。那比如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我们发现那原本的经文是当他从埃及招出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它有双重的含义。那今晚我想同样加上这个，当神的道被传讲出来时，神就对着道负责。那如果他不借着道彰显自己，你就有权怀疑他，那我就会怀疑。那或者如果他做了一个应许却没有持守他的应许，那他就不是一位创造的神，我们就会被一些东西搞乱了。但如果他持守他的应许，而我们要怀疑的话，就成了罪人。什么是罪？那罪不是抽烟喝酒犯奸淫咒诅啊等等，那个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抽烟喝酒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不信就是罪，约翰福音三章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只有两条路，其中之一是不信，那另一条是信。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不是这个那个或这个或那个，那拥有永生是因为他相信。那如果你信，你的生命就会结出信心的果子。如果你说你信而你的生命不结果子，那么借着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那神的果树必结出他道的果子，如果没有，那这道就是错的。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个基督徒，我爱主耶稣，那明天你在街上看到我喝酒乱跑，那做错误的事情，你就有权相信我的见证不对。行，那你的果子证明了你是什么。那如果耶稣，那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请说阿们。好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基督徒教会的信心。那靠着神的恩典，我几乎有幸去到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来传讲福音，那无论大小，我有这荣幸差不多带领了200万人归向基督。那我见到过所有不同的宗教，回教佛教、赤拿教、锡克教，我各种不同的宗教， 那在印度一天下午，我曾接受了17种不同宗教的接待，那他们每个都否认基督教。那所有那些的宗教，无论有多少，他们的创始人都死了，消失了。那除非是一个新兴起的宗教，那他们全都死了，不在了。那穆罕默德的坟墓上站这匹马，他在那里就有2000多年了。那他们每隔4个小时换一次岗，让一匹白马站在穆罕默德的坟墓边，那盼望有一天他能复活，那骑马走遍整个世界征服的。那穆罕默德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但是那不是借着自主的妇人生的。那注意这点，所有其他的宗教的创始人都死了，只有一位他说我有能力把命舍了，有能力再取回来，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那是真的，那他就不是死的。那我大会的主题一直都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基督是一样的，那经文就是对的。我们如果我们怀疑那些经文，那我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我们就是不信者。如果圣经中的一个字是错的，那么它全部都是错的，它必须得是完美的，因为无限的神写下了它。那如果我们所知道的经文是对的，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他的态度必须是一样的，他必须是同样的耶稣，不然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如果圣经说他是一样的，那他就必须是一样的。如果圣经说他是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圣经就错了。那我相信对于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他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你一生从不会见到一个酒醉又清醒的人，不先生，你从不会见到一只既黑又白的鸟，不，要么是对，要么是错。我相信神的道义是这样的，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那些应许要么是真的，要么不是真的。那不久前，那一位名人拿着归信了，在我的房间里边领受了圣灵，他带着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来到我这里，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事，他如何被一个伊斯兰教徒给打败了。那莫里斯雷克德，苏丹宣教团的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他说普兰弟兄，一个印度男孩来了，那在这里一所大的学院里边上学啊，我不知道他学的是什么了，那可能是电气机械之类的。他即将踏上回国的旅程，他说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抛弃那死去的老先知，那接受复活的主耶稣呢？那这位三教徒说，仁慈的先生，你所称赞的复活的耶稣，他为我所做的能比我的先知还多吗？他说他们俩都写了书，你们的叫圣经，我的叫可兰经。他说两者都应许了死后的生命，我们也都相信。他说你的耶稣能比我的穆罕默德多做什么呢？那雷克的博士对他说，那他给我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的穆罕默德还在坟墓里。这个伊斯兰教徒说，他复活了吗？我想看到你证明这一点。他说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说你们只有2000年的时间可以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但世上只有1/3的人听到过他的名字。他说你要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24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的。他说他复活的日子，世人不到24小时就都能知道，因为他必征服世界。他说但你们的耶稣像我的穆罕默德一样死去了。他说你无法证明这点。那雷克勒博士说，嘿，等一下，我们有喜乐，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嘿，等一下，雷克勒先生，伊斯兰教产生的心理学跟基督教所能产生的一样多。他说我们也同样快乐，大声喊叫，盼望穆罕默德像耶稣一样回来。雷克勒博士说，他说我这下知道我遇见的不是一个新手了，那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弟兄，耶稣从未吩咐我们去世上建造教会，那尽管做这些事是好的，那得到伟大的组织等等，他从未告诉我们做那些的事。他给我们的使命是去传福音，福音不单单是借着言语而来的，而且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来的，这些迹象必跟随信徒。我们做了一切的事，就是没有做神吩咐我们该做的事，那就是为什么世人没有听到他的原因，因为那是软弱的人类的神学，而不是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说雷克德先生，让我那穆罕默德只应许了死后的生命， 你的耶稣应许的信徒也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让我们看到你们信徒，那我们伊斯兰教徒想，那他们在数量上比基督徒多三倍。他说让我们回教徒看到你们基督徒产生出你们的教师所说的，我们就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那我想你指的是马可福音16章吧。他说那只是其中的一些经文。他说那那些低阶层的人，那他们接受了的并且愿意这么说，那但我们这些更好的学者知道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就都不是末世的了。他说雷赫勒先生，你读的是什么样的圣经啊？他说所有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看到在何处被击败了吗？那是害怕。那就是这样，我不是想伤害你，但我想让这个进入到你的肺腑里，明白吗？是因为害怕面对这问题，是因为害怕称神的道是正确的，所以你就试图绕过他去。所有可兰经都是末世的，如果圣经只是部分被漠视的，那就是你想让它被漠视的那部分的话，那么如果它不是全部被漠视的，那它就不是神的道。如果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就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这就解决了。那不久前在我所住的厄亥俄河边上，有小男孩出去问他妈妈，他说妈妈，神太伟大了，有人能看见他吗？他说那问你的主日学院老师去吧。他们问了这位老师，老师说问牧师去吧。那牧师说没有，没有人能看见神。他过河去了离杰弗逊维尔六英里的小岛上，那天暴风雨过后，那里下了一道彩虹出来了，老渔夫划着船抬头看着彩虹开始哭泣，泪水顺着他长着白胡子的脸颊流了下来。那这个小家伙激动的就跑到前面，那去扶在他腿上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能回答我，有人能看见什么？老渔夫把脚拉到腿上，搂着小男孩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在过去的40年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神，你必须里面有他才能在外面看见的，他必须住在里面。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是个人称代词，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今晚也必定在克利夫兰，因为他做了这个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那如果我们今晚奉基督的名聚集在这儿，那么凭信心你就可以看到他从天上的长廊出来走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道就错了。如果那道是错了，你的信心就错了，你的盼望错了，你就失丧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正如朗费罗所说的，不用悲伤的诗句对我低音，人生不过是梦幻一场，因为沉睡的灵魂等于死去，万物并非什么表面的模样，生命是真实的，生活是严肃的，它的终点绝不是坟场。你本是尘土，人而归于尘土，这并不是指着魂说的，伟人的生平提醒我们，我们也能使生命变得高尚，在我们离开人间时将足印遗留在时间的沙上。弟兄，足迹就是战友，传道人弟兄们，不要怕在神让你去的任何地方留下足迹。阿们，他是产业，他告诉约书亚，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阿们，我们不退缩，我们接受神所说的话，说的是真理。不管对手是什么，他看起来有多伟大，看上去有多难，只要神那么说的，那就是你的。当神把他给约书亚时，他从未说我要除掉所有的希未人、非利士人，把地交给你。约书亚必须为每一寸土地征战，但神与他同在。弟兄，你走过便留下脚印的每寸土地，你都要为之征战。弟兄，拿起圣灵的剑继续前行，足迹就是战友。如果今晚我们到城里去找耶稣，我们会寻找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只想看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什么类型的人呢？我们要寻找一些穿着与其他人不同的人吗？也许有人头上戴着大头巾，那长袍从他身上垂下来，走在街上。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像那样穿着的，因为他穿着像普通人。他走在人们中间，他们看不出他跟其他人有任何的分别。没错。那么是否会找一个人，他能用那些高言大志，整天都查考那些高级的言语，向听众说话，让他们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吗？肯定不是的，耶稣用简单的街头的语言来说话。甚至今天翻译者们都困惑了，那他们不知道怎么接受， 因为街上所讲的话跟他们的高大的词汇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于现在依然他们感到困惑。那我最需要翻译的地方是在英国的伦敦，我听见那些英国佬在说话，却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有一次我从路易斯安那州士福波特那拨打电话，打到纽约市，那就在美国本土，那这位小接线员那必须在圣路易斯找到一个人在中间来翻译。那北方的小女孩不明白那些南方人在说什么，那这个反叛的南方人不明白那个北方的洋基在说什么。在美国本土都必须要有人来翻译，所以耶稣用了平常的语言。那布兰迪说，我以为你不讲别的，就全讲圣经。没错，圣经说普通百姓很高兴听他，他们能明白他说的话。那我们能在哪里找到他呢？在高大的教堂和大城市吗？不，先生，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不会。他去百姓那里，有文化的高级的地方拒绝了他。那他们有自己的阶层，他不适合他们的规则。我希望他今天能，那他可能不会，但他，那我想他并不会。那如果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不会，所以他现在也不会。那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从神学院里边找某个学者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问他，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学位，或你从哪里学到这些的，你从哪所学校毕业的？我们没有他上过学的记录。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圣经说的是的。那如果今晚我想把它介绍给你，作为你能认识的救主，今晚的耶稣与过去的耶稣只有一个不同，就是他的肉身，他的肉身在神的右手边，他的灵在这里行了过去所行同样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找到那些，那我们必须对照他的生命，那一定有人是对而有人是错的。那能不能，那有969个不同的宗派教会，必须有哪个是对的，有哪个是错的。那我必须快一点。那如果神愿意，我十分钟后要开始为别人祷告。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弄明白他是谁，他看起来像什么，他做什么，以及关于他的一切。我们能公正的这么做的唯一的方式，不是回到我的教会进行会教会找到样板，不是回到你的教会长老会，或者你的天主教会，或你的五旬节派，或神的教会，或神召会，不是那样的，而是要回到神的道上，找出的是什么。那让我们来看看。那我们都知道圣诞的故事，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新鲜的。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过它。那让我们来看看，当他刚进入他的事工时是什么。耶稣一进入他的事工，是约翰那位介绍了他的人，历代以来最伟大的先知，那就是是约翰，那是耶稣这么说的，那就印证了他是最伟大的。是约翰比以利亚更大，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是因为他介绍了弥赛亚。许多人预言了他的到来，但约翰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有荣幸向世人介绍了弥赛亚神。约翰认识的是因为有一个迹象随着他，是超自然。那在神的道中，任何有耶稣显现的地方或圣灵显现的地方，都会有超自然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教会陷入死去的神学教条里边，那必须是永生神的灵在运行，来证明他自己。那若主愿意，我们会在某个星期天或某个时候讲到那一点。那来注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命。那对你们想读圣经的人，那让我们来读一下圣经。那我们从今晚开始，那我来引用它。那如果你想读的话，那可以跟着我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那我们只看约翰福音一章，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或其他的任何福音，来把它们讲出来。那让我们以约翰福音为例。那在一连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之后，魔鬼就离开了他一小段时间，耶稣就开始了他的事工。那让我们留意的是什么样的事工？那我要问你们，如果我们能找到那种类型的事工，那圣经教导我们，他的身体在荣耀中坐在神宝座的右手边，但他也教导说，圣灵就是神的灵在地上，那继续他的工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那世界是世界的秩序，那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看见我。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在那个时代，而是直到世界的末了。 与昨日是一样的。那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对不对？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英王钦定本的翻译是更大，但正确的翻译是更多。那看看我们找出来更多，那你不能做更大的事了。他指出了自然使死人复活，所有要做的都做了，那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看见我。那你们必看见我多久？每个世代直到世界的末了。哦，我爱那个，那是神的道，圣灵吃的就是这个，就在这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这里让我给你们生病的人一些的东西。那耶稣，那他是神，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不只是个哲学家，他不只是个先知，他是神。那不久前一个妇人和我交谈，那不是故意贬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那如果说这个教会的话，那你就知道了，那是基督教科学会。那他对我说，伯兰先生，你太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了，你使他成了一个神了。那我说的不是一个神，他是那位神。他说，哦，伯兰先生，他不是神。我说是的，他是神。他说你太夸大他了。我说我永远都夸不够他。他说如果我用圣经向你证明他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榜样，你会相信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我相信圣经，是因为我的盼望就是放在圣经上的。那他说我要用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圣经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神。我说让我来看看。他说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下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圣经说他哭了。我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说那这证明了他不是神啊，因为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哭的。我说那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我说那跟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他是一个人，是神在肉身中的儿子，但他的灵里是神，他是神。他是一个人下到坟墓旁哭泣，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了瘦小的身躯，圣经说他没有家庭美容让我们羡慕。那也许的声音不是很大，那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了，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通过嘴唇在说话。是的，我说这是真的。当他从山上下来时，他是一个人，饿了到处寻找一些树，找可吃的东西。当他在树上搜寻想找到一些无花果实，却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当他饿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时，说的话就比一个人大多了。作为一个人他饿了，但作为神他能够喂养。神，他是个人。那天晚上当他躺在船尾，海里有一万个魔鬼岂是要淹死的，风刮着嚎叫着，桅杆断了，船桨没了，小船浸满了水。那他们在上下颠簸，魔鬼在每一个浪尖上闪闪发光，闪烁着他的眼睛，说我现在要得到他了。他是一个人躺在那条船的后面，风浪都没有叫醒他。他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睡着了，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的疲惫。但当他把脚踏在船的卷帆索上时，抬头看，说出了吧，静了吧，风浪就都顺从了他，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从他里面说话。的确，当在十字架上哭喊时，他是个人。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一个人在那里挂在十字架上。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起来，揭开罗马的封印，打开坟墓时，就证明了他是神。哦，诗人说活着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了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自由的称义。有一天他要来了，哦，荣耀的日子。知道他比人大多了，从知道那一刻起，他是每个男人女人顺着心激动。他是一个人，他是神人，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当他施工开始时，我能够看见他，那么要跟着他几分钟。在他的施工里，他开始医治病人，为病人祷告，大的神迹开始随着。那仔细听，那我有点超时了。那你们是这么一群可爱的会众，那是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今晚这里会发生什么呢？ 哦、oh, ，那接着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站在肉身里在祷告，那神迹开始随着他。有个名叫菲利的人归信了，那他一得救就想去找到他的好友，他的名字是拿但业。那当他去告诉别人时，那就是他得救的一个好迹象。那任何发现好东西的人都喜欢告诉别人。那所以他绕山走了几英里，大约是一天的路程。那里的拿但业一个真正坚定的犹太信徒，很正统，那枪管一样的笔直。那他绕过山去找到了他。那菲利出去发现拿但业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或其他的某棵的树下祷告。那于是他叫他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现在仔细听，那听着，他祷告完站起来说，哦，拿撒勒这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想菲利给的人所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那是能够理解的最好的方式。你来看，那不要只是站着批评，不要坚持你的看法，过来亲自看看。来吧，他说，我们去吧，那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好的，那我去。他就绕过山去了。第二天他们进到了耶稣所在的祷告队列，绕山走了一天的路程。那耶稣在这里，那让我们看看昨天的他。耶稣站着为别人祷告，那也许拿但业进了祷告队列，也许在会众里，他在某处。那但第一次，那听见耶稣是第一次定睛在拿但业的身上。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没有诡诈，不欺骗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这时有点惊讶，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呢？那首先他可能是个希腊人，可能是个罗马人，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那接下来的是，你怎么知道我那么诚实正直呢？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你是怎么知道那个的？那这里有一群犹太人站着，嗯哼。那拿但业站在这里，那听着，那菲利在听着。那拉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呢？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见了你。那是昨天山那边三十英里的地方，我就看见你在树底下。何等的眼睛，那这必须比一个人大多了。我看见你在树底下，你来教会之前在一棵树下祷告，我就已经看到了你。这对一个像枪管一样笔直的正统的信徒有什么影响呢？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就解决了。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就信吗？肯定了，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些犹太人，那属于传统大教会的，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说，这人是借着别西卜那么做的。那别西卜就是算命者的首领，那魔鬼，我们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那所以他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首领。那现在看，内心真实的人能认出弥赛亚的迹象。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说了这话，你就信我了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但教会成员们说他是别西卜。耶稣转过身说，那你这样说话反对我，我可以赦免你。用这种方式讲，好像孩子们能够明白。你若人子这么说话，我可以赦免你。但当圣灵来了，若行同样的事，说一句干饭的话，今世来世将永不得赦免。所以要小心，将永不被赦免，因为他们说他有污秽的灵。你看到了吗？那是在开始的时候。那注意，只要引用几句经文，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今天他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得是一样的。那是他昨日的事工。那让我们从约翰福音来跟随的。那彼得来了，他的名字叫西门。那一个高大魁梧的老渔夫，系着油腻的打鱼的围裙， 那下来坐在原木上或什么东西上来听他讲道。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他说：彼得，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但我要给你起另一个的名字，从现在起要称你为小石头彼得。我能想象彼得说：主啊，我在这里。那注意，我们再看见的，那让我们跟着他一会儿。我们在第四章看到了他，他下到耶利哥去。那如果你们有谁去过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耶利哥在山下或在山谷里，撒玛利亚在另一边。但他必须，那我要讲到这点，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让我们现在来留意。那你知道吗？圣经是一封情书。那如果我妻子写信给我，他会说：啊，亲爱的比利，今晚我坐在这里，那我要是去了海外的话，他说我在想你等等，那是他写在纸上的，但我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那因为我爱他，他爱我。你爱主，你只要一读他就出来了。那你知道，这是主写给他教会的一封情书，你无法明白的。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隐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那不是神学院，不是教育，不是学问，而是始于对主的爱。那注意，他来了。那他上去了撒玛利亚，那是大约中午的时候。于是他差门徒进城去买些吃的。那他在的时候，那是有点像这样的场景：一些葡萄树长出来，那他靠着墙边坐着，往后靠。那一个犹太人大约30岁，但他们说他看上去就像50岁了。那约翰福音6章，他们这么宣布的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看上去不过才50岁。他并没有那么老，但他的工作带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是个看上去很老的年轻人。他坐在那里向后靠着，一个名声不好的妇人。那我们对此不用讲太多，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街上的妓女，我们相信是这样的。那于是他来到了井边，也许他整夜都在外面。那刚起来，也许事实上是当那些童女来的时候他不能过去。那当时有种族隔离，在对与错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今天这些都混在了一起。那当他上到井边去打水时，耶稣坐在那里。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你们犹太人求我们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没有来往。他说：但你若知道谁在跟你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说：我给你带来的水是不需。他说：井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谈话继续，那进行的越来越深入。他说：我们的父敬拜，我们的父雅各从这井喝水。那你说我们在这山下敬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谈话继续进行，耶稣在干什么？那你们必须为此相信我的话了。他正在接触他的灵，父差遣了去那里，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在等候。所以当他接触跟妇人交谈，那仔细听，当他对妇人说话时，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来。那是他的问题，对吗？去叫你丈夫来。他正在谈论生命之水，他需要的就是这个。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5个了，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那听着妇人说的，但耶稣对他这么行的时候，拿单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犹太人的态度。撒玛利亚的态度是什么呢？那注意，他说：你说的没错。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没有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听着，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夫人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所以他一定是弥赛亚的先知，因为他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他们没有先知许多年了，所以他知道呢，看起来像是个弥赛亚的迹象。他说：我们被教导了要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那么做，但你又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阿们，我就是他。那妇人就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如果那是当时的弥赛亚在那么做，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只要他是弥赛亚，他今天也必须做同样的事，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例子，一天一个小妇人 得了血漏，他去看了医生，那他们都尽力了。那我并不反对医生，神祝福他们，那他们是我们的仆人，他们是给大众的礼物，但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医治。医生并没有告诉你他的药物能够医治你，医生不能够医治。那他没有说他是个医治者，那如果是他，那医治者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医治好点。那所以如果我用摇柄启动我的福特，那弄断了我的手臂，我跑进去说医生医治者，马上医治我的手臂，我必须启动我的福特车，那他就知道我的脑子需要医治了。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手臂给接好。我说这得医治了吗？我可以回去用摇柄启动汽车吗？哦不，他只是接好的手臂，把它留给神来医治。诗篇103:3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如果我割了手说医生我流血要死了怎么办？那快医治我的手上的割伤，他无法医治，他可以把它缝起来留在那里让神医治。就是这样，他是主，药物不能够建造身体组织，当神建造身体组织时，药物可以保持它的清洁，就像肥皂和水能洗你的手一样。好的，那注意，道从来不会自相矛盾，神的道总是完美的通过圣经来运行。那里是当时的生命，那这个小妇人尽力了，那医生尽力了，他们是很诚实的，不能帮助那名妇人。那这可能是一个更年期的病例，他得了这病已经有很多年了，他得了血漏，又瘦又虚弱。那妇人说他听说过的，他相信他是神的圣者。那就是这样，这是他就近的方式。那听着，你准备好了吗？是你就近的方式取决于你对此是怎么想的。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那任何人都知道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宽松的，那里面有内衣，那如果你摸我的外套，我永远也感觉不到的。但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就退了回去。耶稣说谁摸我？彼得说整群人都在摸你。他责备了耶稣，他说谁摸我？众人都否认，他否认了，众人都否认了。但耶稣说我变虚弱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四处观看，那我会在另一个信息中来解释这点。那说是发生了什么事？那经常说这四处观看，那直到发现这个拉洞，耶稣找到了他。那看起来说女儿放心吧，你的血漏结束了，你的信心救了你，无法再隐藏了。他摸到了在某处的泉源，今晚那泉源能打开吗？伯兰弟兄，今晚你能摸到他们？肯定的，先生。和他做的一样吗？当然了，你怎么能做得到呢？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是的，先生，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一位大祭司触摸到他就能知道你的医治已经完成了，结束了，但他必须用另一种方式让你知道你触摸到了他。当他进入聚会中来印证自己时，触摸他一次，看看他是否是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触摸他，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在约翰福音4章，那他来了，那会儿说是5章，他下到了一个叫比士大的池子那里，那里躺着一大群瘸腿跛脚瞎眼血气呼干的。那仔细听，我们要结束这个讲论了。一大群人，许多人，成百上千的人挤在那里，那看是多么大的一群人。那仔细听，你相信他蛮有怜悯吗？那圣经说的是的，但那跟我们所称的同情不同，有两种不同的怜悯，其中之一是人的同情，另一个是属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是照着神的旨意行的，人的同情那把一切都扔进了一个水坑里。那在这里就像两个说爱的希腊词一样，其中之一指的是你对妻子的爱，那称作菲流，是菲流的爱，那是你对你妻子的爱。那如果一个人侮辱他，你会为此杀了那个人。还有另一个希腊词叫做爱加倍，那这个词的意思是神的爱。那这种爱会使一个人为了失丧的魂祷告， 而不是去杀死他。这就是差别，一个会使你杀人，另一个会使你为他祷告。瞧，那这跟人的同情也是一样的。哦，巴兰弟兄，不要这样做人。嘿，你这个神医，我知道老约翰琼斯坐在街上，他瞎了40年了，你下去医治他，我就相信你。那就是魔鬼，没错。当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魔鬼要他行一个神迹，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那老魔鬼并没有死，他甚至进入了教会，进入了传道人中。那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让我看看你做某事，我就相信你是神医的话。你这伟大的行神迹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让我看见，那我就相信你。到了法利赛人那里，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一个罗马人用破布包住他的眼睛，用杖打他的头，说你这说预言的，告诉我们是谁在打你，现在就说预言，说预言。神不为任何人扮小丑，他从未开口，不，他从未说一句话，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但这女人正确的就近了，她摸到了她的衣裳，她就得了能力，她得到了她所渴望的。那另一个人却被定罪了，那毫无疑问他为此下了地狱。区别是什么呢？是你的态度，你的信或不信，在你周围创造了什么样的氛围。所以要远离所有的迷信，在你周围创造出一个氛围，那就是区别，是氛围造成了差别。那只母鸡孵在蛋上才能够把蛋孵出来，但把蛋放在同样温暖的孵化器里边，无论怎么样它也还会孵出来的。造成这种差别的是氛围。那耶稣下到了池子那里，那里走几步就能下去，那里有搅动的水，那过一阵就有一位天使降临，把它吹起来，弄出翻滚的水。你们住在这条河边的肯定知道搅动的水是什么，水流从这边来，而波浪从那边来，那水从泉眼流下来，那再翻滚回去。凡先进去的人，那只要他们有信心相信，就从他们所患的疾病中得了医治。那许多人批评他，取笑他，但圣经说他是一位天使，那我相信神总是会开一条出路的。耶稣下到池子边，那里躺着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是的弟兄，这圣经说的。那看看这凄惨的景象，患关节炎的、瞎眼的、带着脑积水婴儿的母亲，各种的病痛。在那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几天后神的儿子来了，穿过那群人走了。那完全的怜悯在哪里呢？他没有触摸他们中任何一个，他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我们南方人知道什么是褥子，在北方你得使用不同的词儿，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褥子。我是在一个褥子上面长大的。那耶稣四处观看，直到他发现这褥子放在那里，一个人躺在上面。也许他有前列腺的疾病，那已经得了38年了，是慢性病，那不会伤害他，不会杀死他呢。那耶稣经过那群瘸腿、瞎眼、跛脚、枯干的人，对他们说，你要痊愈吗？那这是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开始读吧。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为什么不是对一个瞎子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不是对残疾人说你要痊愈吗？那我这么讲是有原因的，他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但我讲这个是为了告诉你们，为什么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当耶稣经过这人时，他看见了他就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总是有人跑在我前面。他说，每当我下去时，就有人在我前面先下去了，那些人只有牙疼等等，那他们可以跑得过真正的重病患者。他就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这人就拿起小床扛在肩上走了。那后来被人质问，如果耶稣今天经过这城行同样的事儿，他会再次被质问的。但世界知道属他自己的人，那是昨日的耶稣。那留意他，在他下去时，那约翰福音5章19节，那翻到5章第19节，耶稣被质问，他说了什么？那听着，我实实在在的，也就是绝对绝对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对不对？ 当耶稣基督甚至没有宣称自己是神的医治者时，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胆量自称是神的医治者呢？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这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他说我只能照父指示我的去行，我不凭自己的旨意做任何的事，没有一件事是我凭自己做的，不是父让我有这样的感觉，而是他指给我看要做什么，对不对？我凭自己什么也不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明白了吗？我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我也做事。换句话说，我只是在戏里演出父指示我要做的事，那我就去做。那看看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父啊，我感谢你。他为什么离开拉撒路的家往远处走呢？那他们差人来叫他，那他却继续往前走。你的牧师那么做的话，你会在下一次执事会上把他赶出去的。但你瞧，他继续前进了。他知道神已经告诉了他，耶稣要么说出的是真理，要么就没有说出真理。他说的什么也不做，直到父先指示他要做什么。他先是在异象里看到了父显给他看了，他只做父显给他看要做的事。父给他显明了，当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但我要去叫醒他。那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因为如果你们要我为他祷告，我会违背神的旨意的。那幻想说我要去叫醒他，他必须被埋葬在那里躺四天，我才能去叫醒他。他知道，当他站在坟墓旁时，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但我是为站在我周围的人这么说的。拉撒路出来，那是完全必要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父已经指示了他要做什么。那朋友，这就是了。耶稣说，那仔细听，那我们要祷告了。信我的人，我相信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节。对信我的人来说，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是主说的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在不多时，世界那冷淡形式化的世界，在他的肉身被除去之后，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再看见我了。但你们就要看见我。那要一个世界，那知道他来；那有一个你们知道他来。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要做我在肉身中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我要在你们里面做同样的事，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那圣经说，神在教会里边首先设立了使徒，那或宣教士，那是同一个词。那人们为什么想称为宣教士我不知道，那我想称为使徒更好。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的人，宣教士是什么意思？一个奉差遣的人。使徒先知就是先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五个不同的职分，你不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剪掉，留下剩下的在那里，那里必须全部的接受他们。神设立了，那牧师不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不是使徒，使徒不是先见等等，这所有的都是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那我的朋友，如果耶稣基督今晚进入教会证实并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你们都愿意接受他做你们的医治者救主，那或者无论你需要什么，你愿意向他举手说我必接受他吗？这是一个很广的声明。那在你说出来之前，你最好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一下。天父，当我们开始听从你的道时，有一群这么好的听众，那似乎没有地方可以叫停。仁慈的天父，我现在祈求你，愿你现在说话。你的仆人已经讲了很长的道，会众似乎已经领受了这道，但是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就超过我一生所讲的。所以父，我已经传讲了，我祈求你证实这道。这可能与旧的思想流派有点不同，但你从未把自己捆绑在任何的流派中，因为你是神。我祈求你今晚显明自己， 在人们中间彰显你的大能和大爱。今晚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愿这群会众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这小小的街道上，那翻过对面的座山，也许一些人举着灯笼手电筒回到各自的房间里，愿他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们一样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父啊，我们知道那天在复活的那日，那第一个伟大的复活节，他们几乎不知道跟他们一起生活了33年半的同一位耶稣又复活了，与他们同行。但当他把他们和自己关在房间里，门在他们后面关上时，他就行了一些事儿，像他在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一样。没人能否认这点，因为他是唯一能这么做的。于是他们就认出了那是他，因为他照着他钉十字架前所行的方式而行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样的。父啊，愿你今晚在这个教会也做这些的事，就像你钉十字架之前在地上时所做的，让这小群的会众看到、知道、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要赐给他们爱，而且你想表达你自己，你想让他们有信心相信你完成了的工作。在奉耶稣的名把我们交托给你时，我这么祷告，阿们。神赐给传道人把他的职分，那有些人造的传道人，那也有一些神所差来的传道人。那人造的传道人只是为了钱等等，但神所差遣的传道人出去是为了失丧的灵魂。那瞧，那就是心里的真实。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已经显现，他差来了一个恩赐，那是一个异象，是看见异象，那就是他的灵在运行。那无论是多少我都无法控制的，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取决于你个人的信心。也许明晚我会讲到这点，你们就会明白那并不是我，是你们在做这事。我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叫到讲台上，我们必须叫出他们中的一些人上来。我们每天都发祷告卡，好让新来的人能够拿到。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从某个地方叫他们出来，要让几个人上这里来接受祷告，这样你们就能够在下面祷告了。那主耶稣在下面医治十个人时，上面只是一个人，明白吗？这取决于你们的信心。无论你在哪里，神都知道，他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信心。那他是被捆绑，那他是大祭司，你们并不是在触摸我，是在触摸他。触摸我就像你的丈夫、你的姐妹、你的妻子或你所触摸的任何东西一样。瞧，那只是，但触摸他却是神圣的。触摸我只是一个人，要触摸他，那不管你在哪里，他并不取决你是否在上面，那是在你的心里边。现在要相信。那我相信孩子们发了一些祷告卡啊，都忘了是几个，是多少张？1到50。好的，祷告卡。那今晚什么字母 ？T 吗？好的。我儿子今天下午发了祷告卡，他说他发了 T1 到 T50号。那我们不能一次叫所有人都站上来，那因为可能有些人必须要被抬上来等等，我们一次只能叫几个人。那所以现在让我们从1号开始，也许明天晚上我们从20号左右开始，那我们从某个地方开始。那当然我们开始从那看清楚的那是张小卡片，那上面有我的照片，那把它翻过来，在另一面有一个 T 还有1号。那让我们看看谁有 T1 号。那你能举下手吗？那每个人都要存真正敬畏的心，要安静坐着，存敬畏的心。那你们专注在主耶稣身上来祷告，与我同住。神知道的正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基督徒们，你们知道我今晚站在什么地步吗？如果有人能替代我站在这里，我欢迎你来。我想今晚我在这里面对的是1000多人，那我不知道一小群，但我曾这样站在50万人面前，一个瞎子恢复了视力，结果成千上万的人立刻就归向了基督。那这本圣经我已经说了，它就是神的道，它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今晚我以希伯来书13章8节为基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当时做的事儿，他现在也在做，否则圣经就是错的，我就会被发现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人。如果他行了同样的事儿，你不信，那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了。我相信你们不会不信，而是会相信，会得到同样的益处，因为你们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父啊，现在我们把自己的灵交在你手里。 父，我知道无论你要恩高你的仆人多少，但除非会众也相信，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你去了自己的地方，你自己的城里，他说许多大能的事他不能行，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我祈求你今晚使所有的不信都消失，证明自己是活的，是同一位主耶稣。愿他们不看这个说话的没有文化的人，但愿他们仰望神的道。神已经呼召了，并宣告神已经应允了，他必这么做。如同彼得经过美门时，他们留意他，知道他是无知无学问的，但他们留意到他曾跟过耶稣。愿今晚也是这样，主啊，愿你今晚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所讲的同样的事，愿你来行同样的事，使人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在这里是活的，爱我们，要我们相信你。那我和会众们将自己降服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祈求你从聚会中得着荣耀，阿们。那让你的孩子留在身边，那通常只有一件事会引起麻烦，那就是癫痫。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讲台尽可能空着，那要真正的敬畏，我们是在教会里，那要真正的敬畏。我想让你从这边过来，先生，那就一会儿。那今晚我猜这里有几百个病人，那我要清楚地说，没有人能够医治你，你的医治已经成就了，你必须接受它。但神借人赐传讲之道，也许某个传道人来了向你解释之道，直到你再也不需要别的东西了，那就解决了。但借着另一个恩赐，就是能看见。那这里有一个人站着，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们互不认识。那这个人和我是不同的年龄，出生时相差若干英里，相隔若干年，那以前从未相遇过。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未见过他，据我所知他也从未见过我。那他在这里是为了某个原因，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但他看起来很健康。那如果我说有个妇人坐在轮椅上，那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瞧，那我会说有个女士坐在这里戴着眼镜，她的眼睛不好，那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但这个人怎么了？那就是神迹了，明白吗？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就认识这人，在他出生起他就知道他，在他出生之前他就知道他，是的，在世界开始之前，在世界开始之前他就知道今晚我们会站在这里，他知道这对你们是个见证。如果他在世界开始之前做出了，那这人可能是个不信者，他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他可能是个批评者。如果他是，那你留意会发生什么。像如果他是基督徒，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那我并不认识他，神知道。那你看到这包放在了什么位置上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遇见他。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就站在这里，穿着他在非洲给我的这套衣服。那如果一个人病了，说主啊，我想让你医治我，耶稣会怎么说呢？我的孩子，我已经做成了这事儿，你难道不知道我？他不会把一件事做两次的，他只做一次。他不能为医治做成一个赎罪祭，然后转过身来再做另一次的赎罪祭。他已经做成了这个赎罪祭，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主知道他，就像他钉十字架之前在地上时所做的，让他知道他就是耶稣，对不对？那如果他通过这个人，那做他在圣经时代所做同样的事，那你们所有人愿意承诺，你们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主耶稣吗？会众中有谁认识这个人吗？如果你认识他，请举手。那没问题。那这里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那你知道的。那愿主帮助我，这是我的祷告。那我没有说的会，但如果他行了，他就被得着荣耀和赞美。先生，在圣经里有一个妇人来到井边的主耶稣那里，耶稣跟妇人交谈了一会儿，直到发现了妇人的问题，然后就说出了妇人她的问题在哪，那妇人就相信了。有一个人来见他，他就说出他曾在哪里，甚至告诉了他的名字是什么，并说出了自己的一切，那他就信了主，因为他告诉了他，在他来之前他就看见他在一棵树下祷告。瞧，那当然，那真是太奇妙了，这人知道只有神那么做，那就是神，对吗？先生，你知道我只是你的弟兄， 因为我看出来你是个基督徒，你有基督徒的灵，所以你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这是圣灵的同在。那瞧，没错，这就是了。那当这人站在那里时，如果会众人能听见我，那人正在从我这里离开，那他被死亡笼罩着，这人得了癌症，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请举手。那无论主我告诉了你什么，那不是我，是他。只要跟他交谈，你跟他交谈的越多，就越多的能说出来。但是那这使我变得很虚弱，那越来越虚弱，因为他在触摸。那让我们交谈一会儿，因为你是第一个人，现在来谈一谈。那无论主我告诉你什么，都是真的。那你知道，如果他能说出你过去是什么，那我可以说你会得医治的。那你还是有权利可以怀疑这点，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如果他知道你过去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没错。是的，我又看见了这个人，有一个影子在他身上，是癌症。他家里出了某种的问题，那是一个女人，是他妻子，他得了中风，他不能说话，他今晚就在这里。是的，他们称呼你一本是吗？你姓奥利弗不是吗？你相信那是主耶稣吗？有东西在这里，你知道，你相信吗？我们的天父，你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耶稣的名求这个，阿们。是的，神祝福你先生，现在去吧，照你所信的，照你所信的赐给你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没错，那你去。那现在每个人都要有信心，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你在圣灵的同在中，瞧，那么要真正的敬畏，你必须知道这是从某个超自然之出来的。那这取决于你认为这是什么，你认为这是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取决于你的看法，你对他的态度。那这是一个人，我认为我们，那首先我不认识你，那我不认识你。好的，先生，你在这里是有某种的原因，出于某种的原因，我不知道，先生，你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知道这点，除非这个启示给我或显给我看。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是他的仆人，我看出你也有基督徒的灵，你是一个男人，那我也是一个男人，我们站在这里，出于某种原因，你来到爱你的这位这里，我只是让自己降服，好明白他要让我告诉你什么，他太奇妙了，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就在那时那道光，我们这里有他的照片，他在华盛顿特区受版权保护，他受版权保护，那刚才他临到了你，因为在你我之间现在又有了一道光，那是真的，圣徒们，耶稣基督以光的形式出现，那会众能明白，当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他时，他是一道大光，那是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道光，那火柱。你不仅是个基督徒，你还是个传道人。我看见你在讲台上，我看见你在一个房间里祈求或为某件事苦恼，那就是你到这儿的目的，来找我，想要得到属灵的帮助，你想要为你祷告，让你得到属灵的帮助。你不是从这城来的，你来自另外一个城市，那城市在北方，那是个很大的地方，那里有一条超级的公路，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像那是华盛顿特区， 你是从那儿来的？这是主如此说。我看见有一位上年纪的老人出现在你旁边，是一个女人。我看见她更年轻的时候正抱着你。哦，那是你妈妈。你要我为她祷告，因为她有心脏病。那是主如此说的。你相信吗，先生？谢谢你，我们仁慈的天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祷告并祝福这人，奉神儿子基督的名，使得得着他所信的。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朋友，愿主赐给你祝福，对神要有信心。你们在底下的会众，只要全心相信。那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先生？我想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你从会众里看见过，却从未认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要非常的敬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这是我们自己。那你不能把它挤进一个晚上去，那一些魔鬼是什么，他们怎么举止，他们也是灵。那么待会儿再讲，要真正的敬畏。有件事在这里发生了，那继续祷告。你在会中，难道不在祷告队列里，只要继续祷告，事情正在发生。当我借着圣灵感觉到时，我才意识到，那刚才有人摸到了他，这位大祭司不是我。他只能这样回应，那这人也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但耶稣基督知道你，自你出生他就知道你。但我看到你正遭受着巨大的神经病的折磨，其中一种精神的疾病在伤害你，是你想的很多，总是计划不会去到的事上。没错，事情永远不会那样发生的。那正如我们所说，你总是在到桥之前就先过桥，把别人的忧虑加在自己身上。除此之外，你的脚上有一个肿瘤，你的肿瘤是在你的脚上。那位女士坐在后面的，从后排起数第二位，穿着白色的外套，那背上也长了一个肿瘤。没错，不是吗，女士？如果是，请举手。你还有膀胱的问题，对吗？如果是，请举手。你已经用软弱的感觉触摸到了他，你们俩现在都得了医治，你们都得医治了。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些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些灵在互相呼求帮助，瞧，那这不无法解释这个，没有办法做得到。你只要相信。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耶稣说，你若能信，你若能信。你好，女士，你也患有精神紧张，没错。你还有一个肿瘤，那你有脖子上的问题，是个肿瘤，没错。奇怪，圣灵对他说的同样的事儿。那必须要接受手术，或者神必须医治。我不能把它取出来，但神能。你相信吗？你相信？好的，我要你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能够信，那还有膀胱的问题，对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全心相信吗？嗯哼，刚好看到了那个。只要对神有信心，坐在这旁边的小女士，那刚几分钟前站起来。你若能信，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愿他离开他， 奉耶稣的名我祷告，阿们。现在去欢喜快乐吧。那这里的这个人，你要全心的相信，对神要有信心。圣经说对神要有信心。那这是妇科病和肿瘤，对吗？律师穿着红色小外套的，睡了对吗？他以为他能够混过去，但他不能。嗯，没错，如果那是真的，举起你的手来好吗？你明白了吗？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阿们。你旁边的女士胸部有问题对吗？这位女士坐在那里用手帕捂着嘴，她的胸部有问题，你也很紧张对吗？没错，那位女士请举手，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要相信，圣经说要相信。你好吗先生？主耶稣是奇妙的，你相信吗？那不要四处走动，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等一下。